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星空周记带您翱翔天际，系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出发。我是主持人 Jasmine，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每一颗星星背后的故事吧。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星空周记》，我是主持人 Jasmine。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听众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节目或来宾的资讯，可以去 IG 或 FB 搜寻《星空周记》这四个字，就能够找到了。此外，每一集节目都会加码来宾的表演影片，想要观看表演影片的听众们，都可以从上述两个管道去观赏哦。OK， 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这一集的节目吧。继上次采访两间公司的老板，这次采访的老板是台湾最大的短影音广告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同时也是斜杠短影音创作者，还是金客奖的主办单位之一啊。那究竟这位头家是谁呢？就让我们来欢迎 IC。
嗨，大家好，我是 IC 的 IC。那你们在路上有时候遇到有些熟人街拍这件事情，就是我从2018年的短影音上面带出来的。相信大家现在看到，包含像是我们雷玉成啊，或者说是在兴趣使然的摄影师，在他们的频道中都可以看到非常多摄影有趣的作品。那这部分呢，我希望台湾越来越多摄影师跟越来越多自媒体创作者都可以在这上面发光发热。很高兴可以来到这个舞台，那跟大家分享我在短影音上面的成长，跟在短影音的广告市场上面观察到的时机。
对，相信这集大家真的是干货满满，一定会带走非常多的收获，对吧？
我相信收获不见得有，但是效果一定有啦。
应该不会有人在皮吧？
有人在皮这件事情不好说，但是我相信观众都喜欢一些有趣的内容。
哦。我就期待接下来 IC 会怎么样表现。先说我们都没有什么 say 稿什么的，所以究竟他会怎么样跳脱这个框架呢？我也是不一定能掌控得住，先跟各位听众们打个预防针。
对，就是我觉得框架这东西就是拿来突破的，不然框架没有存在的意义。那第一首歌的话，我想要先带给大家一个突破框架的音乐，叫做魏如萱《我爸的笔》。
哎呦，这首为什么会觉得它是突破框架的？
不知道。哎，你说这歌名叫什么？
我爸的笔。
你讲快一点。
感觉有陷阱哎，怎么办？
不会啊，这首歌它的歌名很正常，不是吗？啊，
对
对。那我们要先听歌吗？
好，我觉得我们直接来听歌啦。在跳到这个陷阱之前，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这首
《我爸的笔》。
我爸的笔。我爸的笔，我爸的笔，我爸的笔，我爸的，我爸的，我爸的笔笔笔，我爸的笔跑去哪里？我妈妈的兄弟，这是我爸的笔，你拿个屁？有一阵旋马力，我问马力你要去哪里？爸爸爸爸爸，如果你要去圣马力，帮我买巧克力，因为我在便秘，不能出去，还要买笔。我爸的笔，我爸的笔，我爸的笔，我爸的笔，我爸的，我爸的，我爸的笔笔笔，我爸的笔跑去哪里？你说你没拿我爸的笔，你放屁！
我爸的笔，
情。我爸叫我去买笔，我就开车出去，结果嘞，结果嘞，还被后面的卡车哔哔哔。我爸的笔，我爸的笔。把新的笔放回去。
一闪一闪亮晶晶，今天最亮的是哪一颗星呢？就让我们打开接收器，一起聆听来自星星的讯息吧。
在我们播歌的期间 ，Icy 说他有话想对听众们说一下，
对，
请问是什么呢？
因为刚刚我不小心把听众讲成观众，那提醒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大家会有点可惜，看不到大同金城武的部分。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那个快问快答的环节了。
哦，好啊，可以啊。
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提议如何？
我觉得这
好像不错，对不对？
可以啦，可以。
好，那我就直接来问第一题是什么了，好吗？
来，
第一题。你不是有在你刚刚一开始有说你是爱摄影的 Icy 嘛？
对，
所以想必你一定有拍摄过很多素人啊、网红等等，对不对？那你觉得在拍摄中最难控制的因素是什么？
我
以及等一下哦，别急，还有一个有没有什么搞笑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拍这么多 model 跟拍这么多人像照，因为我主要是拍人像照的。那我自己其实最拍照的初衷就是，我希望可以记录当下的美好，因为我发现人的记忆是非常非常片段式的。那当你有照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一段美好记录下来。你看到这照片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回忆起当下的那个时光跟记忆。对，所以在拍摄上面呢，我自己比较多的时候都会专注在说在画面质感跟画面温度上面的呈现。对，因此有时候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就是比较尴尬的状况，就是可能 model 他的状态不在跟摄影师同一条线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通常就会比较委婉的去做一些调整，让 model 的状态尽可能跟摄影师一致。对，
哦，所以你觉得最难控制的部分就是 model 的状态？
我觉得另一部分难控制的可能是摄影师当下的心情，因为我觉得摄影师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酝酿就是情绪的一种职业，因为如果摄影师没想法，你拍出来的照片其实很容易是呈现一种死机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接商业的摄影，我本身算是一个娱乐型的摄影师，因为商业的摄影我觉得它会磨耗掉我自己的一些感性的想法，或者说是对于摄影上面的一些期待。那也因此我现在是一个业余的摄影师的状况底下，我才可以创作出更多就是大家会比较感受得到温度的作品。
因为局限性比较没那么高，所以发挥的效果发挥的幅度也可以更广泛，这样子。
应该说在商业上面你就不得不妥协很多东西，那这些过程中会让你把原本的兴趣变成是一种折磨。
确实。那你在拍摄的过程中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是什么事？就是跟其他人合作啊等等。
那我觉得就是最尴尬的事情应该会是model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他应该要长得像他 IG 上面的照片，对，只是他们在看着 IG 上面照片的时候忘记那些照片是怎么来的，然后看着我们摄影师手上就是比较原始的照片的时候会很纳闷为什么这摄影师会把它拍成这样子。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比较尴尬的时候，所以通常解决的方法就是要么不要让 model 看，要么就是让 model 稍微理解一下，就是相机原始的照片就是真的长得比较没那么好看。对，
有没有一位素人或网红的社交媒体风格让你印象很深刻，就让你觉得很好笑很有趣？因为毕竟你是自媒体创作公司又兼广告公司的老板嘛，那你的旗下一定有认识到很多不同的网红艺人。
嗯，我自己其实最近比较喜欢的创作的，你要指台湾还是中国的？ 都可以吗？
都行。
如果是中国的话，我觉得李宗恒算是一个非常
的。我知道他的影片哎。
对啊，他很厉害，他的段子跟他的。
我是李宗恒。
对，然
后有那个韵味，
还有那个舔狗的系列，就是超强。对，不得不讲，就是我觉得中国很多优秀创作者，他们在梗上面的造诣是非常神的。对，那如果你以台湾的创作者来看的话，我自己其实很期待像是有特色的帅哥，或者说是 Aaron 这类型，就是比较有创意的创作者。然后当然嘴巴 BB 也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创作者，因为他们的脚本跟他们的拍摄能力其实是有办法衬托出一个短影音精致的地方。
嗯，刚刚聊的是别人嘛，那如果今天聊聊看你自己的话，不管是你在当老板，或者是你在当自媒体创作者的时候，你自己发生过最雷的状况是什么事？我们不讲别人，讲你自己的话。
我觉得自己最雷的状况就是，有时候我出去跟人家约要拍那个就是短影音，然后就我到现场的时候，我就没有带到麦克风，没有带到麦克风，真的是我觉得是拍那个短影音上面一个非常非常，假设你是有讲话内容的短影音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伤的事情。对，因为你的拍摄环境通常不见得是一个像录音室这么干净的环境，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远程的麦克风，你其实很难清楚的收到你的演员或你想要合作创作者的声音，那这件事情就会造成一个后续无法解决的困扰。那当然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有时候会使用后配的技术。对
对，后置配音，没错
没错。但是后置配音的话，那你就是等于前期录的那些声音是不可用的，你要重新拉一个环境音，重新拉一个对话进去。对
对，真的那个没带麦克风都很尴尬。因为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来宾也是，他是那时候他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他拍摄的时候发现忘了带记忆卡。
哦，
你知道有多尴尬吗？就是
没带记忆卡，
所以他是现场去跑到那个附近的 Sony， 然后去买了一张，喷了好几千，然后。重点是那一场还是互惠，就是那一场是没有钱的，然后他花钱去买一个记忆卡去帮忙拍照。
我想起来有一次也蛮雷的是，我记忆卡那些都有带，但我相机里面忘记放电池。
Oh my god， 那怎么办？现场买电池吗？
我后来改用手机拍。
哇，直接换设备是不是？
其实现在手机蛮好用的，只是大部分摄影师他不习惯用手机拍摄。那现在手机如果擅长拍摄的话，你是可以拍得出来很多不会输给相机的照片。老实讲，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你看不出来它会输给那个相机。
哦，你是说他们如果那个帧数啊什么调高一点的话，其实也是蛮好看的。
应该说现在的镜头跟感光元件都有略微变大，那同时他们在拍摄上面的演算功能是蛮强劲的。对，那像是 OPPO 它的手机基本上你几乎看不太出来它跟相机的差别，应该说一般人看不出来，
就是比较难分别到底哪个是相机哪个是手机这样子。
确实确实，
因为画质太好了。
没错。
哦、oh, 可以，我觉得 OK， 这题给你过。再来哦，因为你也是那个嘛，有在经营自己的公司，然后也有在招募人才，对不对？如果我要你用一句很俏皮的口号来吸引你的客户，或者吸引来公司的伙伴，你会用什么口号？现在立刻想。
现在立刻想是不是？好，那跟我们一起用不一样的行销，创造无限可能。
俏皮点在哪？
俏皮
我就问。
俏皮点在
我就问
喵。
那你再一次，你再一次，你完整再讲。
那我们一起用不一样的行销，创造无限可能。喵，
就是那个喵，然后 就觉得自己就通过了那个门槛，
是不是有俏皮吧？
为什么不是汪？
我喜欢猫。
哦，就这样吗？
没有，其实我比较喜欢狗。
那要再给你一次机会吗？
那我们开头加汪，然后后面加喵，
好像可以哦。那你再一次，
汪，用不一样的行销。
你要完整讲，你要完整讲，撑住，撑住
，OK， 撑住。
好，来，嗯，三二一，
哇，用不一样的行销创造无限可能。喵，
好像可以。然后结果来应征的都是动物，根本不是，根本没有人来。
蛮好的、啊。
哎、欸，如果可以，真的可以用那个动物来当员工，你想雇用谁？
我想要雇用一只狮子、一只大象、一只猴子，还有一只蚂蚁，数只蚂蚁。
啊，为什么？
因为蚂蚁很乖，然后大象可以踩死很多对手， 然后老虎可以把对手吃掉，狮子可以把对手吃掉，对，然后猴子可以去做就是一些手工。
你把自己当诺亚方舟了。我刚听了什么，你知道吗？我刚一点就是哈，对手，那你的对手要小心哎、欸，
很有画面，对不对？
你的对手应该很紧张哦。他听了就是好像不能跟 IC 竞争了。
不会啦，不会啦，就是他也可以就是使用老鼠克大象的。你们有玩过斗兽棋？
哎、欸，有哎、欸，我家有。
是不是斗兽棋小时候很好玩、欸？
对啊，就是那个嘛，大象什么都可以，但就是老鼠。
对 对, 對，唯独不行吃老鼠。
哦。
对对对对。
哇，这个应该是。如果是现在年轻人，很少人知道这个东西、
啊欸。我曾经在手机的那个游戏里面去找，看有没有斗兽棋可以玩、欸
哦。真的假的？有吗？
我记得好像没有。
应该没有哦。
对，因为可能他不知道要怎么赚钱吧，不知道要举什么抽蛋嘛，黄金老鼠。
你现在开始帮他们想他们如何行销，是不是？
对啊。
那行销脑袋就这样开始用起来了。
没错。
最后我要问你一个，我每个来宾基本上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分享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你要分享什么秘密？
要分享我做过一片导演。
哇，真假的？
嗯，算是，对，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议题还蛮有趣的，所以就去尝试看看、但我不是演的那个。对，我没有演。
你就是看。
不是，我是导、
哦、
导跟拍。对
哦，那哇，因为我身边你知道完全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我熟悉的人里面。那这个有给你什么样的视觉冲击吗？就你也知道，毕竟这个不是个人人都可以，就不像记者、老师，就是很常见的职业。
嗯，确实，但是我自己没有到很喜欢那样的环境啊。对，因为那个拍摄其实会蛮辛苦，它跟一般我们剧组的拍摄不太一样。
它的那种剧情转折不是比较少吗？就是只要看大家，
我没有委婉说，你就是想看你那些画面，它要生成出来，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男生跟女生他都有很辛苦的地方，那摄影师当然也要等待，也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今天指导 A 片这个部分，跟一般的剧组，就像八连档啊那些，都是演员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在等待这个部分。
对，不止等待啊，就是它中间有很多细节的地方，不是想象中那么的简单。然后在拍摄的环境上，因为它也不是一个算是很正规的剧组结构，所以它有很多的对于剧组人员的服务是没有办法太周到的，所以你的体验不会太舒服，就是你不会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底下工作。对，
所以哇，我可以这边稍微再加追加一题快问快答的问题，就是你到底做过哪些工作？
你怎么
这样听下来很广哎、欸，就像你有拍自媒体端影音嘛，然后你也有创立公司，然后你也当过 A 片导演，那你还做过什么工作吗？
应该是说我们最主要的话在台湾就是做广告公司，那我们在马来西亚还有一家分公司，那同时的话我自己本身也是自媒体的算是自媒体的创作者，那也有碰摄影。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因为跟影像相关嘛，所以有些导演啊或者是编剧，甚至我们可能会拍一些就是公益活动的影片之类的，这是我们比较常做的事情啦。对
哦，我突然想到你们公司是不是也有出歌？
哦，对，我们有出一首叫做跟风的歌，就是响应这个世代对于短影音或者对于这个潮流上面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看看。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收听这首由你们公司所创作的
跟风。
边工作就是我们的 style， 不可以 hate or dislike， 因为厂商品牌都很爱。
Fun， 爱他们找上人生节拍，用力气讲英文很明白，不为
贪婪的预言及勇敢跟风，
百万点阅
进入那美好的生活，
Come on let's go，
我心态都因为有未来，不能够求我们名声传上海，充满有人先踏上这舞台，
亲爱的你们来的都太慢，
我们边拍边玩，边工作就是我们的 style，不可以 hate or dislike， 因为厂商品牌都很爱。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抬头细数星空，看到了星星刻下了时间的痕迹，使人沉浸在那星空的浩瀚中。
Icy， 既然你自己有在拍短影音嘛，对不对？
对，
一开始也不是先从公司开始，先从个人再到团队然后变成公司，那你要不要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接触到短影音它的契机是什么？
其实我的历程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就是广告公司的人，所以我以前是从广告公司出来的时候，在做广告公司的同时，我就觉得自媒体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所以我就找了我们目前的共同创办人爱跳舞的 Diva， 然后一起去开始执行自媒体这个企划。对，那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拍 YouTube 的，对，我跟 Diva 一开始拍 YouTube，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还在广告公司工作，所以我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我在做事情比较不会就是一头热栽进去，我会评估我自己现在要做什么，以及我要投入哪些东西去增强我自己的能力。那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就是包含了一些摄影啊，或者说一些剧本啊、剪辑啊之类的，但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不是说 YouTube 它是一个很容易操作的平台，因为怎么讲呢，就是爱跳舞 Diva 它的本质是跳舞，对，那它跳舞这项技能在 YouTube 上面其实并不是那么吃香。如果大家现在回忆起你们在看的 YouTube， 你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YouTube 它其实很注重的是口语表达能力，它更多的其实你在看的都是有口白的内容
哦，他会希望创作者一直在讲话这样子。
对，没错，但是爱跳舞 Diva 他是一个舞者，他主要的一个展现手段是跳舞，对，所以大家并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看一个跳舞。再者就是跳舞这件事情，它其实扣着另外一个很麻烦的点，是你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跳舞？莫名其妙要跳吗？还是有音乐的时候？
有哦，
你是有音乐的时候会跳嘛，对不对？
对，
那有音乐的时候跳，你通常跳的那首歌也基本上会是有版权的音乐。
对，你跳没版权可能大家引不起共鸣
的。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就呈现一个问题，就是就算你跳的再好，再多人看，你遇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不会有收入，你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被版权拿走的。但明明舞蹈这个创作的内容它是一个非常具备原创性的东西，但版权却大部分在音乐公司这边。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创作上面遇到了一些小小的瓶颈。但同时期我那时候就有关注到，就是 TikTok 在那个时候台湾刚进来，2017年的时候台湾刚开始，那我那时候就提醒就是我的共同创办人爱跳舞的 Diva， 就是我们要不要那么专注在 YouTube 上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TikTok。 对，那那个时候 TikTok 就有遇到一个状态，就是大家会觉得那上面都是虾妹啊，然后是一些
抖音一响父母白养。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他又是更瞎一些些。对，那现在不像现在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创作者，那个时候很多就是单纯爱玩，然后比较次文化一些。对，那爱跳舞 Diva 他是专业的舞者，然后他同时也是评审，也是舞蹈老师，所以其实对他来讲那是一个天人交战，你知道吗？就是 你没有办法轻易的去放弃你现在的那个尊荣的地位的感受，对，然后去委曲求全进到一个就是里面大家其实大不太会，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不会跳舞的一群人的平台里面，对，那所以一开始我跟他讨论很久，我们征战了蛮久了，对，那直到有一天就是好，就是因为反正我们 YouTube 就真的起不来嘛，就是在那个环境的状况，虽然说我们在17个粉丝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了业配，对，但是
哦真假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 YouTube 因为我自己做广告公司，所以我很清楚品牌要什么，所以我很懂得如何跟品牌换他们要的东西，对，好，那我们依旧在 YouTube 上面遇到瓶颈，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必须想办法转入一个适合自己的战场，那我就请 Diva 就是不然好你不想拍没关系，那你就帮我至少丢一些影片上去，然后 Diva 他就同意丢这些影片，那就是他有一次就在某一天他丢了一支他就只是去比那个 battle 就是街舞 battle 的一个小比赛的片段，
是
就一丢上去观看量直接爆炸，
哇、wow、
对，他观看量直接冲到五六十万，在那个时候就是在 TikTok 早期的时候，其实五六十万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数字，对，在很早期，那那个时候 Diva 突然间发现哎、欸，这个 TikTok 的世界好像跟一般的社群平台不一样，他好像更鼓励会跳舞的人，会有一些才艺的人，对，那于是我们重新审视了，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在一个端音的平台上面做自己的内容，那同时呢 TikTok 的官方也对我们伸出橄榄枝，他邀请了爱跳舞的 Diva 成为就是我们端音，就是他们的端音创作者，那那个时期我们发现哎，有官方支持又有这边的观众的喜爱
有流量，
对，那我何必要拘泥在 YouTube 上面呢，于是我们就开始在 TikTok 上面做一个经营，对，那 TikTok 经营之后我们就到了下一个阶段，因为粉丝就成长的其实真的蛮快的，那我们就开始做了不同的企划，开始执行更多短影上面更有流量跟更有粉丝凝聚的一些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也离开了就是我前广告公司的算是前广告公司的工作到一个段落啦，那我们就跟刚好就算是无缝接轨的开了一家就是新的公司，对，那我们就开始制作端云这个内容，那同时也就接洽到了我们金客奖另外一个主办方也就是羽群，对，那我们早期两个人的想法就不谋而合，我们觉得台湾的端云生态是有潜力的，对，那也觉得台湾端音生态适合很多优秀的端音创作者，对，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YouTuber 或者是适合 YouTube， 对，但是每一个人也有机会成为端音优秀的创作者，于是我们就开始算是把各地的端音创作者凝聚起来，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好的生态，因为在2018-2019年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端音的歧视或歧见一直延续到甚至到如今都还是有，对，但我们就希望透过凝聚的力量让大家意识到不是孤军奋战的，对，大家都是其实是可以齐心协力一起克服这些难关，
就大家可以统一战线啊，
没错，
互相勉励，
对，
哇好励志啊，开始喊口号了，有没有口号了现在开始那个对听众
抖音一响
后面那句还没想到，没有想到抖音一响，我们要把那个父母白养那段拿掉，
父母好养，
父母好养
是不是
好像也是，或是那种什么自己靠自己养，
对不对，你看现在短音创作者他们的收入甚至是没有拍短音人的好几倍，对，所以现在父母都要靠短音来养了
那个表情的变化我捕捉到了，刚聊的就是从一开始然后一路到现在的整个心路历程嘛，对不对，从未进短音一路到进入短音到现在做起短音，那你们公司是以广告为主要目的的，那在面对客户的需求啊，甚至去企业做自媒体方面的教学，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个也是你知道很少人会有这样的机会
了解，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大家来说的话，我会比较期待在台湾的短音上面是有很多新的创意跟广告的空间， 对，因为台湾某方来讲，短影音起步的速度确实比欧美跟中国来的慢一些些。对，所以在创意层面的展现上面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发展空间。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年的话，就是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短影音广告内容可以呈现给大家。
你拍了这么多部影片，那如果今天我们稍微转换一下我们节目的节奏，我们想要请你分享三个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拍摄经验是哪三部？请回答。
我觉得第一部的话是我跟串串李川的第一个合作。对，因为早期的时候其实像我刚刚提到的，我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是让爱跳舞的 Diva 在荧幕前嘛。对，那后来拍久了，就雨群他们就一直跟我讲说，就是 IC 你要不要自己也拍看看啊，就是你不见得一定要做幕后，你可以做幕前。对，那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 我能做什么幕前，我长得又不是大同金城武，长得就是有一点大同金城武。
我还正想说刚谁说自己是大同金城武
对，就长得大同金城武那也还好，就是全台湾就是这么多金城武，对不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艺。对，那后来雨群就讲说，不然摄影啊，你可以用摄影去做，台湾其实没有什么摄影的题材。对，那我就想说好，不然试试看好了。那个时候我在看到有很多那种就是算是比较随机拍摄的，有点像街拍的，它不是影片，它是照片。对，那我又看到中国那边有一些像是那种有点像花絮的影片，我就想说这两个东西可不可以结合起来。于是我就跟川川拍了第一支叫做素人街拍影片，就是川川扮演一个假的素人。对，然后就被我各种算是恶整，然后拍出很好看的照片，结果那支流量就爆了。对
哦，直接成功。
没错，所以那支影片也奠定了我觉得说在短影音上面其实是有搞头的，而且就连我这种摄影非常小众的 类型都有人会去观看它。
哦，
对，那这是我第一支可能会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影片。那第二支会想分享给大家影片的话，会比较偏向于说我们频道里面有一个影集，就是我们有一个叫某扣里的频道，他的影集叫判罪之爱。
这个
啊，你有很多朋友去，对不对？那这一部的话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它里面凝聚了非常多的短影创作，因为那
超多网红，
对，超级多短影创作者在里面，然后在饰演不同的角色。它本身是一个算是警匪片，就是那种警匪间谍片这种概念，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故事成分以及角色人物的刻画。那真的讲就是它就是很好看，所以很推荐大家也很看里面也有范军，然后也有就是很多可能大家在
俊逸啊，对不对？
对对对，可能有来过这个节目上或者还没有来过未来可能会来的一些创作者大家、
啊、对
对，
你讲到重点了，里面有超多节目的来宾，已经来过的人就超多。
对，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那个影片，我觉得等一下，这不是谁谁谁，那个是又是什么什么，然后那个又是怎么不上礼拜才见过，
没错，
他也在里面。
那其实在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哇，每个人演技都直接飙到最高。对，
有没有人演不出来，然后是被你可能用一些旁敲侧击，然后给他，因为你也知道有些人不是专业的演员嘛，就是跟专业有训练过肢体表达那些还是有差的话，那这部分你要怎么办？身为一个导演
我觉得其实导演有非常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整部剧的话我得讲都是大家一起去完成的功劳，所以每个人在这里面的时候都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对，因为大家其实在有困难的时候彼此都算是互相的勉励啊之类的。我们这整部剧其实只花一天就拍完，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我们换了好几个点然后去拍摄出这个系列的作品，然后中间甚至一度我们的那个安全控管有一点点危机，就是警察突然跑到我们身边。对，因为有人报警，因为我们是真的在打架。
哦，对，因为你们里面有一些那个黑帮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
然后结果警察来之后，我就马上冲出去，拿着我相机冲出去，没事，我们在拍片，然后警察才放下，不然他原本要把大家带回去，因为里面太多长得太像黑道了，
真的要上铐了。
对对对对，
这不是戏剧效果。
可是警察那时候很凶，说那个时候超凶，就想说你不要动，不要动，东西放下，超凶。
那警察应该已经开始呼叫人力了，
对，偷偷不要走。然后来走出来，哦，没有了，我们在拍片。然后他在放软，然后他在卸下心防，想说这个东西以后就是要跟派出所讲一下，要通报一下。
哦，以防误抓这样子。
对，没错，
真的变成判罪了。
对对对，
拍一拍真的进警局，那个场景是真的，不是谁的这样子。
对，那而且甚至我还有问到他说，就是那个警察局可不可以借？他说就是如果有申请的话是可以借的。
哦，搞不好下一次你的判罪之爱二就是真的在监狱跟警察局了。
对，没错没错。那
不用塞警。
第三部的话，我自己目前比较喜欢的，则会是有两个是起名，一个是《室温咖啡》，一个是我最近在拍的，就是。剧就是一个小短剧，三集一个系列一个小短剧。因为我最近觉得短影音啊，它不再只是一个单纯娱乐发泄的内容，它其实可以有更多快节奏的内涵影片出现。我相信大家其实很多听众应该也有在Reels 上面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共鸣的影片，那它不见得就是那么的娱乐，它可能有一些比较深层，有一些故事，有一些更多的意念在里面。那我觉得台湾短影音接下来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好的方向。那我自己的话在拍摄这些内容的时候，像我最近在拍的这一个叫做模特儿的一个影集，它是三集的一个影集，那它就是一个在讲述一个模特儿跟摄影师发生的一个故事，带点悬疑感。像这种类型的影片我就蛮喜欢的。
是不是你自己有下去拍的那个是我看到的那个吗？就
是
你自己，你自己也在里面当角色？
没有没有没有，你
哦不是那个吗？
你说的那个是室温咖啡
哦。
对对，室温咖啡我自己也蛮喜欢，但是严格来讲的话，最近我最喜欢的确实是我现在手上在拍的模特这部剧。对，那我接下来也会拍陆陆续续更多的一些这样的小剧场，然后来去铺垫这些不同的故事跟层次，
持续呈现不同的作品来带给各位的观众朋友以及喜欢的粉丝，对不对？
没错没错。
在短影音的方面，除了拍摄影片以外，你也是刚刚自我介绍的时候有提到金客奖的主办单位之一，那在准备的前期以及在活动中等等的环节，有没有发生什么也是同样令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了解，我觉得金客奖啊，它算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奖项。因为我跟宇群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是在定义金客奖到底它应该要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对，那我们最终讨论的共识就是我们期待，我们也希望金客奖它会一直存在下去，原因是我们希望让所有的短影音创作者能够从这个灯塔上面看到国际上的短影音，台湾的短影音应该可以往哪些方向前进。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们在做金客奖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初衷，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赛制啊，或所有的就是评选评审上面，我们做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对，我们不像是可能比较商业的奖项，它有很多的不公平性或者说是不确定性，但我们的奖项它其实就是走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甚至我们所有的评审到最后都不知道得奖者是谁。对
哦，就搞得跟那个金马奖那种一样。
没错，对，
所以、哦、真假的，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的选评就是真的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公平性上面。对，因为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有个白羊奖嘛。对，然后那白羊奖它是一个测试型的奖项，
金客奖的前身。
没错，那个时候做白羊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主打一个口号，就是它是短影音上面的第一个测试奖项，然后我们绝对黑箱。对，白羊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就是白羊奖它是一个测试奖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赛制绝对没有办法到完全公平。对，应该说是当我们把白羊奖转换成金客奖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已经在上一个的测试之中找出来我们如何去做一个公平的奖项。对，所以金客奖我觉得它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就是前往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带给大家一个公平的短影音奖项跟舞台。嗯，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也会希望说就是在短影音的这个金客奖上面做出更多有趣的方向。对，那再加上我们也希望可以兑现去年的承诺，是 我们希望让金客奖走上国际的舞台。
哇、wow.听了那个内心澎湃就开始了，
没错没错，
内心的波涛已经开始掀起了。这样子在行销层面啊，策划跟布局，那以你 IC 个人的角度来看又有什么样的见解？
你是指金客奖的部分吗？
对对对对。
OK、其实我们每一年在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在做不同尝试。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拍了一个简单的预告，简单的三集的小短片，那个流量还不错，然后去用一些我们喜欢玩的故事 去包装。对，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改成由创作者自由发挥，就是让创作者来成为金客奖的就是中流砥柱，让创作者来替金客奖来去沟通。对，那今年的话我们预期可能会变成一个更有深层的沟通内容。对，我们希望金客奖在每一年宣传的时候都可以有不一样的短影音思维或者说是高度来去带给台湾的观众、粉丝，然后还有参与的创作者们一些新鲜感。
每一年都在创新跟改变。
对，然后每一年都很辛苦，因为办奖其实大家都会误以为办奖会赚钱，没有，我跟雨群办奖都在烧钱，我每年都烧好几百万。
他上次在他采访的过程中有说，每一届都在喷钱啊。
对，就是。从来没有一届是赚的，就是我相信除了三金吧，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奖项应该都是在喷钱，因为办奖项它不是一个赚钱的项目，所以更像是我们希望透过每年即便要花钱，但带给大家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感。
哦，对，真的，
对，
我有感受到，因为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种这么大的典礼，又有赞助厂商，一定赚爆吧。但后来听了就是你们大家就是主办方自己的心声，会发现好像真的
不可能赚爆，
要赚钱真的是有点困难。
对，
能不赔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何况要谈赚钱的部分。
没错，去年就大赔、
哦、我知道。而且去年你们还少一个分母。
对
你们去年就你们两个。
对，去年就是蛮硬的。对
对，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相信一定避不了就是摩擦、啊、或者一些争执。在这部分 IC 你有没有什么奇葩的故事想要跟听众们聊聊？
我自己其实比较少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件，因为我算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人。对，这件事情反映在我在做很多事情上面，因为我本身做4A 广告公司出来，所以我在处理很多专案跟在处理事情上面来讲算是比较有条理的，不让事情爆掉。对，除了像刚刚讲到的就是忘记带电池之外的、对对，但大部分的时间点其实我不太会遇到一些太让我错愕的事情，因为对我来讲大部分事情都在我可控范围内。那如果遇到了他可能原本预期的是 A， 然后他不小心掉到了 ABCD， 掉到 D 这样的一个惨况，对我来讲都还是可以被接受的状况，那我就会简单的启动一个模式叫做哦，现在事情长这样，好，那我要解决这事情，有没有其他方法？这个方法好像可行，那我就用这个方法。对，我算是一个非常平静面对这种挫折或面对这种突发状况的人。
那在前期的时候呢，在你经验还没有这么丰富的状况之下，
你是指大学时期吗？
或者是刚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在你还是个经验小白的时候，就是、遇到这种状况，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哇全身而退，或者是有其他想到的应对方法去处理它的话，因为这免不了有些新人就是刚进嘛，你知道很多东西都要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有碰壁的状况，或者是遇到一些很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了解，我觉得我的职涯历程比较特别，因为我开始都是做 B2B 的业务，所以我算是职涯上面整体来讲也都算是比较小心的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一开始做 B2B 的业务，而且是做比较特别的那种什么建材啊，然后还有那种仓储的业务，对，就是一般人比较不会遇到，然后就是一个单就是好几千万，就是来来回回这种，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做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就建立起一些比较系统性的思维吧，然后到业务之后我就转成广告公司。那我开始做行销跟学行销的时候，其实我也都习惯会先去查阅大量的资料跟上课啊，或者说是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对，所以变成是老实讲，我我每次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我的人生算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生。 就是我的惊喜都来自于我自己创造的，然后我不太会遇到一些奇葩的事情，我发现，对，就是我身边很多奇葩的朋友，他可能就是会遇到各种奇葩的事情，我就是这一辈子下来，目前啊，到活到目前这年纪，比较少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情，老实讲。
在这一整段路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或是心得想要跟听众们分享？
这一段路上的话，我可以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刚刚这样聊一聊，我突然想到，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去夜店是几岁吗？
该不会30岁吧？
接近，我是
真的假的？
28岁才去夜店第一次。
28，为什么这么晚？
因为我就没有这个环境，
你大学朋友不会？
我大学在海大，海大没有夜店。
你可以到台北啊，就是他们
海大离台北很远，
那不是搭公车？
我没有我那时候没有机车，
搭车。就是那个
搭车很 low， 所以我在这叫我都在、那個、
你朋友载你嘞？没有，
没有，
没有朋友，
我们在宿舍里面打 low
哦。那后来为什么28岁决定要去夜店？
哦，没有，后来我是不是大学就是离开大学之后，我创公司嘛，然后地方带我去的。
哦、他是听到你怎么没去过夜店？我带你去好了。
对，他带我去，我才知道哦，原来夜店长这样，哦，原来你们是这样。哦，所以怎么检视啊？不是、啊，
好像那个要被消音的东西才重点。
对对对，
有没有打开眼睛那里？
没有，就是
他声音很大声啊，灯光十足啊，然后韵律感很节奏很强啊之类的，
就蛮黑的。
是没错啊，这也是一个重点。
对，我那个时候我真的还不太知道怎么玩夜店。现在也还是不太清楚，但是现在我起码有些比较的，因为我们现在常出国嘛，然后就可以发现很多欧美国家的夜店风格跟台湾的很不一样。嗯，台湾的其实就真的、
啊、我没去过国外的。
对，去过你就知道国外好好玩啊、哦！我去长滩岛的时候也是，他的夜店真的超嗨，然后全部人都在跳舞，然后整个的音乐氛围就是你会为了 DJ 而疯狂。
我说真的，有些人说他去夜店去听歌真的是为了听歌吗？
对，雨群应该也是，因为每次跟雨群去的时候，雨群在前面跳得很开心。
等一下，感觉有人被推出来了。雨群竟然听到这里。雨群也要把你那个节目连结分享给他，就要听到，至少要听到中间这样
子。对，
会发现他的名字出现在里面，因为他有跟我分享说他去国外的就是 pub 啊夜店这些，然后听到一些歌，然后他觉得很不错，还有那个氛围，所以他那时候在电台里面有点的歌，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受到的歌曲的影响，他觉得非常不错、
啊、
对。
那是谁点掉了我的我还年轻？
那就是另一个来宾了。我知道你想点那一首，
不过我也想到就是有一首我觉得也是给我一个启发的歌曲，就是《奔跑》。对，那这首歌它其实就像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人生中尝试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平平稳稳这样尝试过来，它其实就像这首歌一样，我能够带出更多不一样人生的体会。那我觉得这一个事情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哇、wow, ，那这首歌的作者跟歌名它是
羽泉，但它实际上是长什么样子是怎么样的人物并不清楚，但这首歌我印象很清楚的点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去听的。那我觉得这首歌它会带给人一种力量，
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收听。
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路。
我们想漫游世界，看荆棘就
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分享拍摄心得，机会难得，分享家具语录，深刻体悟，分享特色专长，吸收成长，让我们继续收听星空周记节目吧。
IC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说他是爱摄影的 IC， 所以我们这次的拍摄影片当然就是摄影咯，对吧？
没错，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对，而且我特别为了这次的拍摄我带了一套礼服来啊。这个礼服我只穿过两次，一次就是那个典礼主持，第二次就是现在。
没错，那我相信第二次的体验非常的好，因为如此艰巨的任务，爱摄影的 IC 仍然完成了。
到底是谁一直说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下一个，然后再换一个，下一个就可以了。哎，我真的是有史以来拍过最快速的摄影，哎，就是像其他我跟其他摄影师合作都来角度好，三二一啊。这张我们再一次，然后可能就知道他现场会再看一下那个作品，然后可能再调整。然后 IC 的风格呢，就是来一好看这边，好很好，换一个角度，好很好，然后头抬起来，好很好，然后再来。
不，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好很好。
就摄影其实有很多风格，就跟那个画画一样。然后他们可能是那种写实真实风格啊，然后我是抽象派。
所以我到时候看到会是糊的，是
那差不多。
就是我连那个主角是谁我都认不出来了，
就是我们让他保留一点就是想象空间。
这空间是有点大。哎、欸，老实说我先跟各位听众讲成品长怎样我不知道，因为他不让我看他拍下来的作品。
对啊，
他说他说要等他整体处理完我才能知道。
对啊，之后我们一定要结合一点 AI 吧。
哦、oh.哎、欸，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期待你拍的长怎样哦，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你想说怎样？
我今天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防备的状态下，然后被拍完，然后拍完还没有办法回顾当时的状态，所以我现在如果听众们你问我，哎、欸，你那个拍的怎么样？我会说我完全不知道，我真的是零、
啊、
零哦。
你不觉得这样跟大家一起拆开这个彩蛋？不管是惊喜或惊吓，
没有，我只要惊喜，惊吓拿掉，没有那两个字，哎、欸，那个改一个字，那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
不是，你知道惊喜跟惊吓其实都可以带给人刺激。
我刚刚 IC 拍之前跟拍之后，我都一直跟他重复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哦，你真的要给我一个好的成果。我现在对他的抱持期待一到十分是十分。
哦哇。
對，寄予厚望啊 ，IC。
果然期待越高，失望
没有。你给我把那句话拿掉，就只有期待。
OK，
好吧。
好
OK， 相信自己，来说一遍。
OK，
说相信自己。
我相信你，相信我。
一定要这么绕就对了。今天这个采访到底绕了多少圈？我觉得都可以从台北到宜兰的，你知道吗？那个苏花公路什么的，什么甲子湾，我们都已经经过了，你知道吗？
啊，所以你是往北绕，我还以为是往南绕。
九弯十八拐都可以啊，往北又往南，我们就这样来回一直跑来跑去。但是我也想问一下 IC， 因为毕竟我虽然有采访过老板，但是从事广告方面的老板倒是很少。像羽群他就不是广告方面出家的嘛。
嗯。
李川也不是，那想问一下，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听众们分享自己的专业小技术？
了解，我觉得可以分享大家，因为我相信听众们很多可能都想要从事广告相关创意的产业。那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可以分享给大家，是创意啊，它要能够落地，它才叫做创意。所以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创意team在讨论的时候啊，就是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找寻，就是创意的本质以及它可以执行的策略是什么，并不会只停在一个天马行空的东西。就跟自媒体创作者也是一样，你有很多的想法，你很想经营自媒体，但如果你只停在想这个阶段，那什么都不是。
哇，这突然送来一碗鸡汤吗？
这个鸡汤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真的太多人，你们自己问问看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转头看一下旁边，你就会突然间意识到，你们曾经可能讲过，哎，我们要不要来拍一支影片？然后呢？没有然后了。这就是很可惜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去把这个创意执行出来，那什么都没有。
创意要能落地，我觉得这句话我超认同，哎， 有那种 touch 到我的那种感觉，而且还有押韵，居然还偷偷单押了一下，
没错，
不可能吧？哇，这是老板的魅力吗？我感受到了。那老板要不要顺便跟听众们分享一些你自己的家具或是名言语录？
我觉得家具刚好也是呼应到我们刚刚讲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爱因斯坦说的：如果说你给他一小时拯救地球，那他会花59分钟去界定问题，花一分钟才去解决。
怎么说？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确定问题的本质，我们才有办法去真正的执行它。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们不去探究物体或者是事件的本质，然后就直接去执行，到头来你就会出现一个你完全走错方向，完全选择错方向的地方。
哇、wow, 这句话很好耶、欸、我觉得
所以在最后面的话，我也想带给大家一首就是我觉得可以呼应这整个我们今天谈论的内容的歌曲，是魏如萱的，对，又是魏如萱的香格里拉。
好，没问题，我们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就用魏如萱的香格里拉来作为节目最后的收尾音乐。很开心今天邀请到大老板 Icy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分享了这么多他自己不管是在创作、创办公司或者是创立金客奖这些等等各式各样的心路历程，甚至分享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跟鸡汤。那在节目的最后就是用魏如萱这首歌来作为节目最后的收尾音乐。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个礼拜六下午同样时段5点到6点再跟大家空中相见，在 IG 跟 FB 搜寻星空周记这个名称，都可以看到更多有关于节目的介绍与相关资讯哦。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梦只想牵着你。